微博12月19号发布通知，表示将会针对个人主页，譬如是简介、头像当中带有低俗词汇的内容进行排查。这个微博自12月1号启动，这个称为是综合治理行动，首波处置如易货、SB、娘炮等不雅昵称所展开的第二波是排查。事实上，微博在今年10月就已经是公告，因应中国国家网信办的网络清洁专项整治的行动，开展一些的相关的措施，包括严禁自媒体或是普通账号在名称当中使用新闻、传媒、时政、曝光以及是同等含义的相关词汇，以假冒、仿冒的账号，并且指自专项开展以来已经处置了账号257,835个，受理的举报邮件是达到11,632件。除了严禁是违规信息的账号名称、昵称、头像、简介之外，微博亦都严厉打击饭圈违规的账号，包括恶意营销号以及是黑粉账号等等，例如禁止在名称当中带有俄组、瓜组、兔区、集资等字眼。微博说，这一类的违规账号当中已经有264个相关的账号完成改名，另外有496个未改名的账号已经是被禁言，直至是完成改名。豆瓣网8月27号曾经发布公告说，将会加大力度整治平台上饭圈相关的粉丝聚集、互撕谩骂、八卦爆料、制造舆论、养号刷屏等等的问题。豆瓣9月3号再次发布公告，表示已经删除违规以及是不良信息22,238条，禁言滥用产品功能，恶意是投诉账号共990个，另外删除178个含有爆料、吃瓜，亦都是所谓的臭热闹、拉踩，亦都是所谓的吹捧和诋毁等违规内容的小组。从2015年起，中共就开始对网络和舆论加压力，当时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如今过了6年，现时中国整顿力度是更强，亦都更全面，而且从网民的公开发言深入到个人的头贴图像。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是希望将网民所有能够在网络表达的意见，以及是能够表现个人个性的独特性的头贴，统统是收拢了在在党的控制之下，完全是符合党的要求，这种思想控制远超过原先对于发文内容的监控。
现在是全方位的监控，不只是看你的内容，他也看你的个性的表现，都要符合这个
中共的要求。陈志杰表示，
他最主要的目的自然还是希望
不单只是看你的内容，他也
都
看你的个性表现，都要符合中共的要求。他最主要的目的自然就是仍然是希望全国的民众都有同样的想法，就是接受中共所爱的，要恨中共所恨的，然后要接受中共所强调的自我表达的方式。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沈秀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持相同的睇法，他说中共对于民众有一定的想象，认为男生要有男生的样，因此会去批评娘娘腔，而此外中共整治饭圈文化亦都是希望社会一切都掌控在党的手上，整体来讲就是在党和国家主导之下，全社会人民要有一个统一的叙事。
网络世界相对是在一个比较他认为比较干净的，那这个干净是以他政府的角度。
沈秀华表示，让网络世界相对是在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但是这个干净是从他的政府角度切入的干净，是在一个党比较能掌控的看到的范围之内的样子。陈志杰表示，中共对于网络言论的严厉监管主要是始自于习近平时代之前，虽然胡锦涛时期微博已经开始流行，但是当时中共对于社群媒体的还有很大不大的了解，亦都不晓得怎样去控制它，所以当时中共官媒以及党政部门在微博上的声量仍然是很微薄，被边缘化。 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深感社群媒体对年轻人的影响，尤其是影响了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因此特别重视对社群媒体的监控以及舆论的引导。这样这么多年以来，中共一面引导一面恐吓，不断加大监管的力度。陈志杰表示，不论是微博还是微信，或者是在中国影音平台上面所能看到的能够流落来的言论，大致上都是不敢违反中共政策。只要是中共认为有害的或者是不良的言论，它的生存时间恐怕都不会超过几分钟。研究美国的陈宇镇就是一个例子，他原本和大多数的中国学生一样是一个小粉红，他自述到台湾就学之后的觉醒，后来返回到中国，因为在推特批评网络审查制度而被北京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系逐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于账号被封、网上发言被禁，他早已经是麻木。他说，随着中共各种的新标准、新管制以及是各种不可突破的新底线的出现，他过去还能够是向上网评论一下时事，但是现时他即使发表一些跟时事无关的生活娱乐贴文，都可能随时被无预警删除，而且也都不知道理由是什么东西。陈宇镇说，他有使用中国的微博、抖音、小红书、支付，但是他所有的账户都是都异常，因为他所看到的一些内容会在底下留言，但是就算自从是中肯客观的言论仍然是遭到删除。
我就讲台湾一些政策比较好，他也会说你违反相关政策，然后那个留言就被移除了。
陈宇镇表示，
严重点你就封号了，
台湾某
就太夸张了。
好，
我就觉得就越来越，
我就觉得越来越无言，干脆我就不再用。我微博已经是被停用了20多个账户，一开始被停用的可以再注册，但你注册几个之后，你的名字就不能够再注册，后来就只能够请别人帮忙注册，或者是去网络上购买账户，后来就觉得反反复复是很麻烦。我们留言越多，中共限制亦都随之是更多，觉得是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我的微信是可以使用的。微博管理员12月19号的公告说，个人简介及头像图案的排查是为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优化社区整体友善氛围，是按清朗网络空间的相关要求而作出的行动。就在11月，中共召开首届网络文明大会，习近平要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发挥积极的作用，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以时代新网塑造以及是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现居美国的独立学者吴作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共自胡锦涛时代就提过反庸族、反低族、反微族的反三族，可见中共最高领导人都曾经出面针对北亚文化进行过直接的干预。吴作来表示，这种文化现象是需要很多方面的因素来调节，但是中共是用政治方式、运动的方式来代替一些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是一种粗暴的执法。他说，虽然互联网的平台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良的昵称或者是宜笑不宜的内容，但是现时中共的做法就是仅仅由上面下一条的指令，下面就赶紧来应对，但是他认为这个不应该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而应该是通过文化法规来处理。不过就好比中共并未制定电影分级制度，也都没有立法规范打击假新闻一样，在没有法律的规范之下，网民的发言权无法是受到保障。吴作来表示，他就单向就好，就好强大，他可以处罚你，亦都可以不处罚你，这样的话他寻租的空间，这个部门利益就会是最大化。中国国家网信办12月15号表示，2021年关闭或者暂停了涉事传播错误导向内容、污染网络生态等20000多个具影响力的网络平台的账号，今年截至11月，微博已经是被处罚44次，累计罚款达到人民币1430万元，豆瓣今年累计遭处罚是20次，罚款共人民币900万元。 分析人士说，中共最近特别加大力度清剿网络，仅仅是11月就清剿了600多万条黄色微信亦是微博的贴文，拦截了650万个账号，封杀112万个账号，逐步了几千条不实的信息，量非常之大。究其原因，彭帅和张高丽的性丑闻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因为中共认为社交平台没有及时拦截把关好信息，任其大量散布造成对党以及国家的伤害，甚至于是对北京冬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是看起来他做的表面工作都是在删除一些低俗的东西、恶俗的东西，其实他更多的用意啊，
中共表面
看
来
是
在删除一些低俗恶俗的东西，其实他更多的用意是保护权贵这样一种一个共同体的利益，牺牲的社会言论自由和空间。分析人士说，中共整顿社交媒体之后，除了言论自由受限制，互联网平台亦都可能因为运营风险要是成本不断增高去提高而逐渐萎缩。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说，这样现有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各个网络公司好怕财阀的力度会升高，所以就增加这些网络内容监控的人手，他们的运营成本就是会变高。而另外，他们亦都会将这种网络监控的业务外包给其他的公司，那这个网络监控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生意的在中国。
那么现在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各个网络公司就很怕财阀的力度会升高，
表示
就
他所了解，
增加这些
网
络内容监控的人，
生意
的
公司多
半
是与官方媒体有密切的合作，甚至于就是官方媒体的本身，他们成立了一些子公司，然后反售方案给民间公司来协助监控网络平台以及是搜集舆情。因此网络内容风险行业在中国的网络业现时又变得越来越流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